非常的宝贝。那里有一句话怎么说呢？他说：“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道，这人变为有福。”所以我们知道说，原来往西安山有一条路的。那么这次呢，我们就是问说，西安大道在哪里？因为这条路的结果是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我们神在哪里，哪里就是天堂。所以上行的结果就是把我们带到一种的情形，在地好像在天一样。但是不止如此，同时你也发现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现在你发现说弟兄和睦同居是自然的，不是勉强。所有的笑容都是最自然的，没有勉强，没有伪装的。在这里的相爱不是外面做出来的，是生命长出来的。所以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有黑马的甘露降在西安山，那么这些人他们都聚在西安。甘露在圣经里面一直指着从天上来的恩典来说，我们没有一个人能爱另外一个弟兄。弟兄姊妹，我常常觉得人和人中间是最难相处的。但是为什么神的儿女能够彼此相爱，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天然里面有那个爱，不是，乃是因为黑门甘露降在西安，结果我们就能够。每一个相爱都是神迹，并不是因为我们志意念相同，并不是因为我们是同志，并不是因为我们是同乡，也并不是因为我们是同胞。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无论是这个自主的、为奴的，圣经告诉我们，在基督里面都是一个。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想从这个诗篇，就从圣经。里面我们从这些图画，这里很明显西安山是一幅图画，因为黑门是降在西安山，而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上行的路是怎么走的呢？就从他们住的地方他们来到了西安山。所以每次大家来聚会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都是在山谷里面，有的人在加利利，有的人在伯特利，有的人在别什巴，有的人可能在隐基底，有的人可能在约旦河外。但是不管你在什么地方，每一次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是来到西安。所以现在我们就很清楚，原来西安山呢不过是物质的一个山，但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属灵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亚伯拉罕曾经赐给以色列，赐给神曾经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一块地，那块地就是迦南美地，流奶与蜜之地。那么这块地对以色列来讲的的确确是物质上的一块地，地图上能够找到的一块地。那么在迦南，那么但是对基督徒来讲呢，乃是属灵的一块地。因为神所给以色列的祝福是地上的祝福，给我们的祝福是属天的祝福。神所给以色列人的那块地，神所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就指以色列人说的。那么又像什么天上的星那么多，那指着基督徒来说的。所以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根据保罗说，我们原来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亚伯拉罕有两般的子孙。那么亚伯拉罕所得的那块地，就是亚伯拉罕所得的那个福气。对于以色列来讲是属地的，他的的确确就能有块地，而且神答应他让他们永远为业。所以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人他们经过了1800多年的漂流，全世界到处漂流，像皮球一样抛来抛去，结果他们终于回到了他们的故乡，因为神根据他应许要把这块地赐给他们。那这块地呢是流奶与蜜之地，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奶和蜜加在一起就是生命的精华。但是无论如何，对以色列人这个不过是物质的，的的确确如果你到过也迦南地，特别是那些探子到了迦南，你记不记得他们发现那里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为什么？他们摘了一挂葡萄，发现说这一挂葡萄需要两个人扛，今天一挂葡萄我们一个人手一个指头一个手就可以拿起来了。哎，那个时候 你知道那块地是何等的一块地，结果你看一挂葡萄圈木，两个人来扛的，所以他们就拿着果子就告诉以色列人说，那这果然是流难于民之境。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不过是被以色列人，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乃是指着生命的丰富说的，乃是指着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乃是指着我们所得的福音的好处，这个就是我们的将来。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这次呢我们有机会在台湾用36次的时间，我们要来看这块迦南地。那么到了台东这个地方呢，就给我们恩典，我们只能够说到其中一块，我们只能够讲到迦南地中的一部分，因为迦南地太大，因为迦南地的种种，迦南地的点点滴滴，就把属灵一切的丰富向我们开启。所以这次呢，我想我们所注意的乃是锡安山。我们要这个为什么来到锡安山，我们就能和睦同居？可见这块地对我们是很重要。所以当我们讲到上行的时候，那么这一定是一块属灵的地。每次大家来到一起聚会的时候，你看见吗？这条路是往上走的路，这条路越走越靠近神。当然不错，你越走越有艰难，因为仇敌不甘心，仇敌总是给你许多的搅扰。你本来礼拜二要来祷告聚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都要祷告聚会，你特别的疲惫，你就觉得好像人生一场病一样。你发现这条路是上行的路，是不容易的路。但是如果你能够得到鼓励，就像用上行诗彼此鼓励的话，你看见说结果呢，你就果然一步一步的往上走。等到你真的来祷告聚会，弟兄姊妹，你看见你就重新得到滋润。你本来累得不得了，你觉得下一次不来了，但是一到聚会里面，你觉得你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你白天在那儿做工，白天在那儿忙碌，当你在世界里面打滚，当你碰到世界的种种的时候，有的人叫你下沉，有的人叫你灵非常的纳闷，但一见到弟兄，一见到姊妹，一听见诗歌，你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对我们来说，每一次我们聚在一起，的的确确不要忘记，那是一座锡安山。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到底圣经是怎么来形容锡安，怎么来形容这块地？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毫无疑问，以色列人他们聚在锡安山，好像一个人一样。所以弟兄和睦的秘诀，同居的秘诀在哪里？不是我们发起一个合一的运动。我们知道今天世界有一个普世合一运动，现在他们要根据圆桌会议，他们说我们能不能大家把所有不同的把它放在一边，让我们有共同的。比方说，如果我们相信因信称义的话，那么我们就以因信称义来做主轴，看看我们能不能聚在一起。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上的常识是一个好的常识，但是如果根据圣经的话，很清楚，弟兄和睦同居是发生在锡安山上的，而这些人必须走上行的路才可以。如果你真的往锡安大道，那么根据诗篇84篇，你一定要经过流泪谷的。所以这正给我们看见说，原来弟兄和睦同居是要付上代价的。弟兄和睦同居常常是所付上的代价，常常是你的性命和我的性命。所以让我们看见说，基督徒这条路不是虚空的道，不是喊出来的。这个世界上用尽各种的办法，希望我们大家好好手拉手，手牵手，或者我们好好大家唱同样的一个歌，唱同样跳同样的舞，这个我们就一致，或者穿同样的一件衣服。我们知道苏格兰人他们最合一的时候就是一同跳苏格兰舞，男孩子都穿裙子，他们在那跳舞，因为这就证明说这些是苏格兰人，他们的合一那是苏格兰人的合一。但是圣徒的合一呢，圣经给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个乃是上行的结果，有一条路叫做上行的路。那么只有走上行路的人，他们会唱上行的诗歌，唱的133首的时候，那是最荣耀的时候。神对于以色列人的目的 什么梦寐以求的终于在圣殿面前发生了。你看见这些人，他们可以从在不同的地方，他们有不同的背景，他们有不同的耕耘，他们有不同的工作，有的是牧羊的，有的是种田的，现在呢他们一同聚在神的面前，好像一个人一样。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会问，有这么可能吗？今天神的儿女已经到了四分五裂的地步，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不见面的，有的只能在殡仪馆才能见面。你看见这是何等可怜的一幅光景。但是我们要问，今天是什么能把我们放在一起的呢？原来有一条路要走。所以感谢主，这个三五行诗呢，乃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条路要走。不过这条路是什么路呢？就是我们这个周末一定要来看。简单的来说，我们这个周末就是来看那个西安大道，那条路怎么走，然后呢神为什么拣选西安。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晚上、明天早晨、后天晚上。不过我请大家注意，我们这一次的是个特别的追求聚会，是个讲座性质的，所以一般有一点像上课。原因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把尽可能把一些很重要的重要的事实提供给你们，所以等到你们读圣经的时候就不会有陌生。因为神的话乃是根据一些很重要的背景，地理的背景或者历史的背景，那平常大家因为很忙碌，也许不容易找到这些背景。所以我们这次呢就走遍整个台湾，我们就试着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集中一个焦点，然后呢我们就把像西安大道的种种我们介绍给你们，然后等一等大家知道说，表面上好像我们在这来看这个以色列的地理好像是历史，也是一次历史，其实不是，其实对我们来讲乃是个很珍贵的教训。但是这些教训是从这些事实来，从这些地理的事实和这些历史的事实，我们就能读书背后那些属灵的教训。那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收获。所以我们不是光是读读地理，光是知道一点地理，知道一点历史，从这些地理和历史对我们来讲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那么讲到西安山，弟兄们，我们呢恐怕要稍微的这个回到旧约，特别回到申命记。我们回到以色列人呢还没有过约旦河的，还在约旦河的门口，快过约旦河。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第一代的老人都躺在荒野，一个个倒闭，包括摩西，包括亚伦，包括米利亚，没有一个进家门。这个老一代进迦南的只有迦勒，也只有约书亚。然后呢，就在那个时候，在摩西还没有死以前，神就借着摩西对年轻的一代就说了一番话，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进到迦南以后，那么你们要怎么做？那么，所以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申命记》第十二章，看一下《申命记》第二章十二章。这个时候以色列还没有进迦南，神就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进了迦南以后，你们应当怎么做。好，现在我们来看第十二章第一节，我很快读给大家听。你们存活于世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业的地上，要谨守遵行的律例典章乃是这些。那这下面就很重要了，他说你们要将所赶出的国民侍奉神的各个地方，无论在高山、在小山、在各青翠树下都毁坏。那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原来这些当地居民呢，他们都把偶像放在哪里？他们拜偶像的地方是在高山、在小山、在各青翠树下，通通是偶像。那么神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进去以后呢，要把这些东西拆毁。所以第三节，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木偶，砍下他们雕刻的神像，并将其名从那地方除灭。那么这个是，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当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会遇到当地的居民。这些的居民呢，他们是拜偶像，他们把偶像就放在高山、小山、各青。